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一次来到 CCMC 这个主内的大家庭当中，跟弟兄姐妹一起在这边敬拜神。上一次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信息已经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很快今年已经过去一半了。我也知道说这个月是我们教会在这里的所谓的宣道月，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盼望在这里也能够一起再来一次来思想，再一起来分享关于宣道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课。当我们谈到宣教呢，宣道呢，我们总是会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给我们分享的大使命。我们不经意就会想到几个字，很自然的我们会想到使命，使命这个字也就是 mission， 我们会想到我们的责任，我们的 responsibility， 我们会想到很多的 concept， 很多我们的理念，关于宣教的理念，我们也谈到要牺牲，这些都没有错，这些都没有错。但是今天早上我觉得说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这些层面，我觉得我们要更深入的进到另外一个层面。所以我很盼望跟弟兄姐妹分享，与其说是被动的使命，我希望是我们每个人有主动的感动。与其说是我们的责任呢，我希望我们的宣道是因着我们的爱心来做。与其在不断的认识谈论宣教，我盼望我们有更多的行动。最后呢，与其说是牺牲，我觉得我们人没有办法给我们没有的东西。与其说是牺牲，我倒觉得我们是把神所给我们的更多的分享白白给我们周围的人。我深深的觉得耶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一定要根基在耶稣给我们大诫命上面。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所熟悉的一个题目，就是爱我们的邻舍。让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你让我们离开我们的家乡，离开我们所熟悉的地方，来到美国。主，今天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不只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你更给我们在主内的这个大家庭，有 CCMC 这样的一个教会。主，今天我们与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边一起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我们更渴望主，你再一次让我们被主你的爱所感动，因为唯有被主你的爱所感动，我们才愿意把你所给我们的爱与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当我们谈到宣道的时候，让我们不只是把它当作耶稣你所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更是成为我们心中的感动，更是成为我们爱心的根基，成为我们的行动，成为我们一个与别人分享神你的爱的一个机会。求你今天早上借着你的信息，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激励我们。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最近当我有机会到很多不同的教会团契查经班去分享信息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们，特别是慕道朋友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神？如果有一位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而已经信主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最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其实这两个问题呢，也是当年的扫罗，当他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他还在逼迫基督徒置他们于死地的时候，有一次他往大马色的路上，我们的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那个时候扫罗问耶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但是当他认识到这位创造宇宙的造物主不是来到这世上做王做弥赛亚，反而成为一个牺牲的羔羊，为了拯救我们，背负我们众人的过犯，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马上紧接着问第二个问题，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是的，这两个问题可能是我们很多人从慕道一直到基督徒我们常会问的两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每天的晨更、灵修、祷告、读经的时候，还是能够不断地问这两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因为唯有我们认识我们的主，唯有我们清楚知道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我们才能够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其实很多人有这样子的问题，说神，你在我身上有那么多的旨意，哪一个旨意是最重要，哪一个旨意是最大的？其实在四福音书当中的记载，也是有人来到耶稣面前问同样的问题。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节讲到，有一个文士来到耶稣面前，他问耶稣说，诫命当中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是的，当我们问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耶稣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这宇宙万物天地之间唯一的造物主，是我们唯一的主。而且当我们问主啊我当做什么的时候，他也给我们答案，说他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要爱这位独一的真神，而且呢要爱我们周围的人，爱人如己。在这里虽然马可福音用其次这两个字，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在同样的一段事情的记载的时候，马太福音说其次也相仿，就是相同，或是说 equivalent。 这是我们所熟悉，我们很多人所知道的主耶稣给我们的大诫命， The Great Commandment。 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同样的我们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说这个诫命呢是律法和一切道理的总纲。在旧约圣经当中，有许多神对以色列民，对神的子民，他的心意，他的律例，他的典章，他的制度。在新约耶稣跟我们分享许多的信息，但是总归的来说，整本圣经的总纲就是这么样的一句话，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同样的我们要爱人如己。按神的心意，按神的旨意，神真的是盼望我们跟神跟人都能有一个爱的关系。在这里用了这四个形容词，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我记得以前我刚看到的时候，我不是很能够拿捏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我们一起来看 NIV 英文圣经的翻译，他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主 with all your heart， 尽心 with all our heart， with all your soul。我们中文说尽性，但是它的英文很清楚的说，用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来爱。 With all your mind， 我们的意念。 With all our strength， 用我们所有的力量。其实我们都知道，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人有三个不同的层面，我们有身 physical 的层面，我们有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理精神 psychological 的层面，更重要的是我们有灵的层面。因为当神造亚当的时候，不只是用泥土 physical 造人，他跟亚当可以交流，有心灵的层面，但是更重要的，他吹了一口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的力量 strength 是我们身体的层面，我们的心怀意念，在这边耶稣还把它分开了 heart 跟 mind。 我们的心怀意念，有人说是理性感性，这都是我们心理的层面。而我们的 soul， 这是我们灵里的层面。所以当我们谈到说要爱神要爱人的时候，是要用我们这所有的层面，包括身心灵来爱。而我们刚刚中文所说的爱人如己，马可福音英文的这边的翻译更讲到说，要爱我们的邻舍 neighbor， 我们的 neighbor 要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但这又一个问题来了，什么叫做爱邻舍如同自己呢？到底谁是我们的邻舍呢？是住在我们同社区的人吗？今天有很多的学生他们住在一起，我们有些人开始工作以后，我们也找一个比较好的社区住进去，有很多华人，我们的同学同事住在那里面，他是我们的邻居吗？还是我们在同团契同小组同教会的人是我们的邻居？还是说普世上所有的基督徒是我们的邻居，是我们每天上班上课所遇见的同事同学呢？还是我们在路上碰到 一些认识甚至不认识的陌生人。今天我们在这世代有一个名词叫做 Global Village， 地球村。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们今天真的是可以体会到我们中国人以前所说的天涯若比邻。到底谁是我们的邻舍呢？到底谁是我们的邻舍？其实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有一个律法师，他来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反而问他说你说呢？诶，他回答的跟刚刚耶稣所说的一模一样。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不是耶稣说的，这是这律法师说的。但是他回答完了，他却问了耶稣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谁是我的邻舍呢？我们很多人知道那时候耶稣说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听过看过，很熟悉这个故事。今天在美国，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也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一个特别的名词。在许多基督教的医院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悬挂着这一幅图画，因为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今天早上我希望能够用这个故事再一次来思想，到底谁是我的邻舍，盼望我们能够清楚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为何。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他谈到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我们在人生当中常常在我们意料不到的时候，我们会遇见一些情况，被别人强占一些我们的东西，或甚至占我们的便宜，夺去我们所拥有的。有些时候夺去的是我们物质上的东西，有些时候是我们的金钱，有些时候夺去的是我们的时间，有些时候被夺走的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尊严。在这世上是有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回到亚洲，回到台湾，很多人在讲的就是所谓的这世上有很多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是的，我们人常常受这世上许多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是受害者。我们不只会失去我们的东西，像这个故事里面所说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的强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说要钱要命。这个强盗真糟糕，他不只要钱他还要命，他不止抢夺让这个人 lose 失去他的东西，他还把他打个半死， get hurt。 我们在人生当中真的有些时候我们会 get hurt， 我们在身体上 physical 的 hurt 其实还好，很多的时候我们受的伤害是我们心理上的伤害。我们刀伤刀口一两个礼拜就会好，但是很多时候别人所说的，像诗篇说的，我们人所说的话，也是说像剃头刀快利伤人。有些时候别人说的话伤害我们的心，我们在言语上心理上情绪上感情上有许多许多的这些伤痕，这些伤痕不止不容易愈合，也不容易被别人发现，别人发现了也不一定能够了解，也更不能够帮助我们。而且像这个人他受了伤，他还不止 get hurt， 他 get abandoned， 被丢弃在那个地方。很多人说我们在这世上的孤单不只是肉身上的孤单，我们心灵里面的孤单，我们像这个人一样失去了我们的东西，我们被伤害，我们被遗弃，一个人在那里孤单无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受伤害的经验，但是我也很想提醒大家，我不知道现在在我们的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在我们认识的人当中，不一定很熟悉，说不定只是一面之缘，但是大家知不知道有这样在受苦受害受伤孤单无助，而且呢没有人在意，或是甚至没有人知道。这个人碰到这件事情之后呢，诶，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他有没有看见？他看见了，看见了以后，他接下来的行动是，他看见了就从那边过去了，意思就是绕过去了。待会呢，又有另外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也看见了他，但是他照样又从另外一边过去了，绕道而行。这个祭司跟这位利未人，他们从这条路下来，他们有机会看到了这个人，他们都看见了，但是他们都却从那边过去了。我们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所谓的祭司、所谓的利未人，都不只是有宗教信仰，而且可能都是专职的，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就是在信仰上服侍的人。他们不是没有看见，他们看见了却从另外一边过去了。今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看见我们的同事、同学、我们的家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他们有一些受伤受害，他们有需要的地方，但是我们看见了，我们说不定什么事都没有做，就从另外一边过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特别是最近美国景气不好，我们开车在路上，常常从一个 exit 出去的时候，就看到有人拿一个牌子在那个地方说他需要帮助。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些流浪汉，他们在需要要求人家帮助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我不得不承认，我每次看到了，我第一个进到我脑海中的就是我从小父母亲跟我说的，不要被骗了，不要被骗了，这些都是骗人的。所以我常常看见了，所以从那边过去了，就说我换一个 lane 吧，停在他旁边实在是心里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换一个 lane 好了，就从那边过去好了。我们不想跟这些人打交道，我们在想说他们说不定是要骗我们，或者说我们会觉得说他们今天会成为流浪汉啊，那是他不认真工作，那是他自己无知被骗，他可能碰到很多这些悲惨的事情，这是他自己的错。就像有一些解经者说一说，这个人他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是在走堕落的道路，是他自己的不对。我们可能看啊，我们想啊，我们会 self justify， 我们自己觉得就是说，哎呀，不需要帮助他们。更何况我们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说，至少门前雪啊，哪管他人往上霜。所以我们常常会把我们怜悯的心塞住了。今天我们周围有很多人，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看见了，但是我们常常是无动于衷。我们看见了，但是我们却事不关己。我们看见了，但是都像这个祭司利未人一样，我们都从另外一边过去了。但是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人经过，他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我们知道在那时候的时代背景，这撒玛利亚人是跟犹太人是为敌的，他们彼此仇视、彼此敌视的一个民族。但是这样的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那里，很奇怪的，他跟刚刚其他两个人也是一样啊，他说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但是跟另外两个人不一样，他看见了就动了慈心。为什么他看见会动了慈心呢？我觉得可能有一个不同，可能神要我们学习，当我们看的时候，不单单是用我们肉体上的眼光来看，而是用从神的眼光、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在这个故事当中，很简洁的几句话描述过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故事之前在谈论的就是如何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用我们的全人，包括我们的身心灵来爱人。我们常常说身心灵，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 priority， 真正的先后顺序应该是从灵开始，灵然后心然后才有身。当我们要有爱心，我们的灵要先苏醒，我们的灵要先更新。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时候，我们应当求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睛，不是用我们原来的自我的眼光、自私的眼光来看一切的事物。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能用神的眼光、神的眼睛去看到神所看见的。我们如果用我们自己原来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可能就像刚刚另外两个人看到了就过去了， 但是如果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来看的时候，我们看法会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时候，可能像天父一样，我们会感到心疼心痛。当耶稣来到这世上，他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怎么样，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今天很多人为什么对宣教宣道没有感动呢？我们很多人觉得宣教宣道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感动？我觉得第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是我们没有看见。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当然不会有感动。我还记得六年前，先是在网络上面看到四川大地震的新闻。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哦，这只是一个新闻，我还是按照我原来的生活去工作，去做我每件事情。但是当我开始在电视上的新闻看到这些影片，在网络上看到这些影片，看到那些人的情况的时候，我发现我开始不一样。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同样的景象，刚开始我看新闻文字没有感觉，当我看到这些景象，眼泪都流下来了。这些是跟我们长得一模一样，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我们的骨肉，看到那些地震的景象的时候，我们心里会动。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鼓励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去短宣，为什么呢？以前我们早期我们 RCCC 教会有一个英文的牧师叫林以乐牧师，他是在美国长大的，他说他从小也在教会听到宣道宣道，但是他一点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有一年他去参加短宣到菲律宾去，但是看到菲律宾那边的小孩，他们所住的地方，他们所过的生活，他发现他从菲律宾回来他不再一样。当他看到的时候不再一样，甚至他后来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感动，是因为我们不看。我们周围可能有很多的留学生，可能有很多的移民，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但是我们有没有去看过？我们有没有去看过他们住的地方？我们有没有去看过他们在学校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很多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坦白说，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是所谓的白领阶级，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我们来这边留学，我们在做高级的工作。但是我们有没有来去过一些在做餐馆的，或是在做一些服务业的？我们知不知道他们过的生活？我们有没有看过有一些开餐馆的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我们很多人只是去吃饭的时候啊，留小费，哇，小费要多少，我们舍不得给。但是我们知不知道这些在打工的人，他们真的过的生活是如何？我们看不见的，我们看不见。但是这边讲到耶稣看见了，就怜悯他们。有一次耶稣走过，跟他的门徒走在一个地方，看到来一个送病的队伍。这是一个寡妇，所谓寡妇就是已经失去了他的先生。但是这个送病的不只是因着他的先生，而是他的儿子独生子过世了。耶稣在这世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故事，很多人来跟耶稣求他行神迹，做这个做那个，但是这个神迹没有人跟他求。当耶稣看见那寡妇，他就怜悯他，他就跟他说不要哭。今天我们有没有用神用耶稣的眼光去看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看的没有怜悯的心，我们看的没有像这位撒玛利亚人动的慈心，是因为我们没有用神的眼光来看，没有用神的眼光去看到他们的需要。耶稣看见人呢，他是看到他们如羊没有牧人一样。当他看见寡妇，是看到他失去他的独生子，他看到他的悲伤，他看到他们的情况，他看到他们的需要。盼望我们的灵能够先被神苏醒更新，让我们的感动是来自属神的这个属灵的眼光开始。我们刚刚讲的这段经文讲到说，他行路来到那个地方看见，接下来就是动了慈心。我们刚刚说，不管是我们爱人爱神，都是要从灵的层面开始，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进到心的层面，特别是我们的情感，我们感性的部分。 当这撒玛利亚人以属灵的眼光看到这位被抢被害被丢弃的人的时候，耶稣说他就动了慈心。他跟其他两个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动了慈心。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上一次什么时候我们心曾经动过，动了慈心。我特别要说我们的家人不算，我们什么时候为了其他的人我们心里动过。我记得三个月前我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拉撒路，耶稣使拉撒路复活这个故事。我不能够忘记的是，当耶稣来到他们当中，拉撒路已经过去四天了。耶稣来，他明明就知道他来是要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这边描述说，耶稣看见玛利亚哭，又看见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生忧愁。我还是要再一次强调，他先看见，他就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当耶稣看的时候，他就哭了，他就哭了。我们看到刚刚的经文说，耶稣看见就怜悯他们，耶稣看见就怜悯他们。怜悯这个字在英文有些时候用 mercy 这个字，但是在圣经当中有更多的时候是用 compassion 这个字， compassion。 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在这世上听到一个字，讲到爱我们讲到 passion， 其实 passion 并不是爱。我们中文翻 passion 是翻作激情，是心中一个很强烈的情感。 passion 跟爱最大的不同是 passion 是自我中心的， passion 其实很危险，是自私的，常常是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们看到一个人，看到一个对象，我们有激情，但是我们不管对方，我们不管其他人怎么样子想，怎么样子觉得，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爱。中年的男子最危险的就是看到人有心中有 passion，他觉得他有爱，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爱，这是 self-centered。 他没有看到他的妻子，他的家人，他更没有看到他所爱的这个对方，这不是真正的爱。今天我们在社会新闻上面所看到的很多所谓由爱生恨，我还是说那不是爱，那是自我中心的 passion。 passion 不是真正的爱，爱的相反不是恨，爱的相反是自我中心。在圣经当中，当我们提到神的爱，当我们提到耶稣的爱的时候，常常用这一个字怜悯，英文的翻译是 compassion， 是由两个字组成的 common passion， 不是以我自己出发点，而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体恤对方。 compassion 跟 passion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与所爱的对方呢有一个相同共同的感受， common passion。 其实呢话说回来，这就是所谓的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能不能跟我们的邻舍有共同的感受，我们是不是愿意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感受。圣经当中说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哭，我们是不是愿意与受苦的人同苦。耶稣是这样，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愿意这样，盼望我们的爱心像耶稣一样来自怜悯的心态， compassion。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说他看见了，他动了慈心，接下来呢他上前，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就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他带到店里去照应他。而且不只是这样，第二天他又拿出两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我们刚讲到我们爱要用我们的全人灵心，接下来是我们的身体的部分 action 的部分。我们说到爱神爱人除了灵尽性，我们的心尽心，但是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意志，我们的 mind 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的心是有感性跟理性，我们的心是有心怀跟意念， 所以我们除了有一个怜悯的心怀，我们还要有一个上前的意志。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开玩笑说，感动感动，很多人在我们一起分享一些信息之后跟我就说，中兴我听得很感动，我常会开玩笑说，你只是有感而已，还没有动，我们要等回去才会动。我自己跟大家分享，我也是有感而已。重要的并不是我们在这边分享什么，重要是我们回去以后我们有没有动。我们不要想太快，我们心中有怜悯的慈心，那只是有感，我们更需要有行动。但是耶稣实在是了解我们，耶稣在最后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跟门徒们说，你们心里固然愿意，但是我们肉体常常软弱，我们肉体常常软弱。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动了慈心之后，他就上前去。上前这个举动呢，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要有行动，但是我们常常觉得行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心中有感觉，但是我们心中缺乏了这个意志的层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心除了感觉，我们还要有意志意愿。我们要尽我们的意 with all our mind 去爱我们周围的人。甚至有些时候有些人可能不可爱，有些人可能我们不认识，有些人甚至我们不喜欢，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更要用我们的意志，我们要踏上这第一步，我们用意志上前去。当这个人撒玛利亚人上前去之后呢，就开始有行动，就开始有行动。他在这边有许多的行动。第一个行动呢，他是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哇，我常常很钦佩这些学医的人，因为我总觉得学医应该就是疗伤疗伤疗伤，但是我们知道学医的人他们有时候要狠狠的。这个人正在那么痛的时候，油和酒倒下去是更痛，是更痛。有些时候我的心肠太软，我很想帮助人，我很想怜悯人，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正确的医治的方式。我们很想把神的慈爱带给别人，但是我们常常忘记神的公义的层面，我们常常忘记我们人是罪人的这个层面。耶稣要我们在这世上做光做盐，不只带来温暖，我们要照明。我们不只带来盐，像盐调和一样，我们要防腐要消毒。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上前，他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然后再包扎起来。如果没有先用油和酒倒在伤口就把它包扎起来呢，我们知道事后只不过是烂掉，伤口更大，要受更多的苦。我们要有上前的行动，我们要帮助对方有正确的医治疗伤的方式。而且他本来是骑着牲口来的，但是他现在呢把这个人抬上他的牲口。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行动是需要有牺牲的行动，而且他不只是一个人帮助他，他还带到旅店当中，他让别人一起来参与。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家需要帮助，我们又太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说哇我来帮助他我来帮助他，但是大家想想看，有些时候我们的帮助是有限的，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觉得就像刚刚领事的弟兄跟我们分享的，很多时候我们要用团队来，不是我们一个人。在这段故事，当然耶稣并没有说这个旅店的这个主人是不是基督徒，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要团队的爱，我们在小组，我们在团契，我们在教会，我们不只是自己单独来帮助他，我们要带他到神的这个大家庭来。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还要有一些非基督徒的 professional help， 我们也要一起 involve， 我们来帮助这些人，团队的爱。最后呢他谈到说，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不只是现在，而且是将来，是一个持久的爱。这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的行动。耶稣用这个故事来跟我们分享，盼望我们能够像 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在爱人的时候呢，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是用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行动来爱这些需要的人。爱不只是一种感觉，爱常常是很辛苦的，爱常常是没有回报的，但是神要我们用这样子的爱来爱我们的邻舍。这故事的最后，耶稣问这个律法师说，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是怜悯他的。在这故事一开始呢，这律法师就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在这故事结束之前，耶稣却反问他说，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换句话就说，你是谁的邻舍？我们比较在意的，常常在意的，特别是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常会问一个问题，说谁是我的朋友呢？但是耶稣问我们的不是说谁是我的朋友，而是你是谁的朋友呢？以前有一个笑话，说有人来到教会，一直等着别人跟他打招呼，这礼拜没有，下礼拜没有，来了三个月还是都没有人跟他打招呼。后来他心里做一个决定，说下一次我再来这个教会，没有人跟我打招呼，我就再来不来这个教会了。结果最后那个礼拜他来，哎，果然就有人跟他打招呼，哇，他就握着他的手好感动，说你知道吗，如果今天没有人跟我打招呼，我就不会再来这个教会了。那个人说，我今天第一次来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等，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朋友。耶稣却反问他说，你是谁的朋友？其实这个律法师回答的真好，怜悯他的，怜悯他的。邻舍呢，不是关心，邻舍不是基于远近，邻舍是基于爱心。只要我们怜悯的，那是我们的邻舍。耶稣紧接着跟他说，你照样去行，照样去行。是的，我们是不是愿意带着怜悯的心，成为这些有需要的人的邻舍，成为这些有需要人的朋友？如果我们回顾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有几个不同的角色。这个受伤受害被抛弃的这个人，在其他人的眼中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对这个强盗来说呢，很简单，这个人是我可以占便宜的对象，是我可以掠夺得利的对象。对于祭司利未人来说，哎，这个人是一个麻烦的人物，最好可以远避的对象。对于这个旅店的店主来说，哦，这是一个很好做生意的对象，我们在生意上有往来，因着他我可以得利，他不偷不抢。但是这只是一个 business， 这只是一个 customer。对于这个律法师呢，这个人只不过是他谈论的一个对象。对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人是他怜悯、他所爱的对象。今天我们周围的人，在我们的眼中，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让我们想想，在我们身边那些人，在我们眼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常说牺牲牺牲牺牲，但是说真的，没有怎么牺牲呢？那我们怎么有？我们一定要先想到是神先给我们的。刚刚我们谈到说，这个人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角色，但是对耶稣来说，对耶稣来说，在这个故事当中的每一个人，还有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朋友们，对耶稣来说，我们都是他所爱的对象，甚至也是他愿意死在十字架上替死的对象。罗马书第五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其实耶稣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他真的想让我们知道的，谁是这好撒玛利亚人？是耶稣他自己，耶稣他自己。今天我们是哪一个角色？其实我们都是这个被打伤的人， 但是反过来，当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他把他的爱白白的牺牲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愿意白白的跟别人来分享？其实我们不要讲大话说牺牲牺牲，我们只不过是把神白白给我们的，我们怎么样白白的跟别人来分享？我们是不是先被神的爱所得着，先看到神所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再与别人来分享，不管是福音好消息，不管是救恩，更是我们生命当中这些丰盛的恩典，这个丰盛的生命，这个都是让我们白白的跟其他人一起来分享。没有错，我们在宣道月，在讲宣道的时候，我们都会谈到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不只是 Great Commandment， 我们会讲到 Great Commission。 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就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绝对不能够跟耶稣给我们的大诫命来分开，这两个一定要在一起。如果我们要遵循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一定要根基于耶稣所给我们这个爱心。如果没有爱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当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其实保罗在定义这些爱是什么之前，他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若没有爱，我就成了民的锣响的靶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我们为了宣教做的许多许多的事情， No matter what I say, No matter what I know, No matter what I believe, No matter what I do, Without love, It's nothing。 我们不管说什么，我们不管知道什么，我们不管相信什么，我们不管做什么，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就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们的大使命一定要建立在大诫命上面。我们所做的这些福音工作、宣道工作，其实不是工作，而是一种爱心的表现。我们盼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看到别人的需要，在我们周围可能很多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们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救恩、对我们所相信的信仰未曾所知。当然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有阿姨，他们有同学，他们的邻居，哎，曾经有机会把福音跟他们分享，他们可能慢慢的知道，他们慕道，他们追求。当然我们最希望的是我们周围的人，他们能够决志信主。但是我们也知道决志信主不是一个结束，因为刚刚的大使命并不是说我们要带人信主。记得刚刚所说的大使命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信徒哦，不是啊，他决志信主了，成为信徒，我们就达成大使命。不要忘记大使命的第一句话说，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接下来才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让他们得救信主施洗，只不过是一个过程。真正重要的是让他能够在主里面，能够从初信当中慢慢整长，而且能够长大成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越来越像耶稣一样。所以大使命绝对不是中间那个决志信主而已。今天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只专注在要带人信主，但是只要我们是在做的，是在这一条线上面把人从左边往右边带，那都是大使命的一部分。今天不一定要去外国，去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很鼓励大家有机会去短宣，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心不会动。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不管在外地，不管是在这里，我们只要有把人从左边往右边带，那个都是我们大使命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够忘记，我们做这些事情一定要根基在什么上面？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爱心，我还是要再说一次， 我们不管说什么，我们不管知道什么，不管我们相信什么，不管我们做什么，如果没有爱，我们真的是算不得什么。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并且我为羊舍命。感谢神，神认识我们，耶稣这个大牧人他来寻找我们。今天我们也在主的羊圈当中，我们也认识他，我们知道他为我们舍命。但是耶稣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他说，我另外还有羊，不是在这圈里面的，他说我必须领他们来。这个必须不是责任，不是使命，而是感动，而是爱心。我们必须领他们来，我们希望他们也能够听到耶稣的声音，我们希望他们也可以跟我们一样合成一群，同归一个牧人。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有没有怜悯，我们有没有上前，我们有没有分享。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我们希望在这个宣道月的时候，当我们今天回去回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在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服侍各个层面，我们就想想看，我们周围有哪些人是我们的邻舍，他们有什么样子的需要，他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伤痕。我再一次说，宣教不只是使命，而是感动；宣教不只是责任，而是爱心；宣教不只是理念，是行动；宣教不只是牺牲，是分享。但是呢，感动来自属灵的眼光，爱心来自怜悯的心怀，行动呢，来自我们上前的意志。我们愿意分享，是因着耶稣他牺牲的榜样。让我们不是遵守诫命，不是遵守使命，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神的诫命，神的使命，活出神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在这边一起来思想主，你借着耶稣基督在这世上跟我们分享的故事，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故事当中所要教导我们的。主，是的，我们常常会说要宣教宣教，但是为什么？让我们知道这不只是一个使命，而是一个感动，这是因着我们的爱心。你要我们用意志上前，你要让我们与他们分享你已经给我们的。主，盼望今天早上这个故事再一次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意志更坚强，让我们去分享你所给我们的。不只是在这边有感，让我们回去，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动起来。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